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严重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喑”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后来发动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访谈，讲述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段历史回忆。1956年2月25号，即苏共20大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揭露了苏联肃反时期的大批杀人罪行和很多苏共及国际共运的阴暗面，举世震惊。同年10月，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事件，进一步让毛泽东感到同命相连，担忧失去他带领共产党打下的天下。毛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共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叫“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帮助该党整风。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肖路说，1957年2月27号，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7号，又发文件号召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说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党员呢，愿意参加运动的，应该欢迎，这是4月27号。
黄肖路说，于是各大院校、国家机关纷纷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黄肖路介绍说，在这个形势下，他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调集贺新郎《百花齐放颂》，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说《花丛小雨》，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5月号和6月号。
但是，像我父亲，黄万里这样的，知识分子，广大的全国的，上百万的知识分子吧，根本只知道，第一，2月27号党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4月27号的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党内的整风运动，只知道这两条，所以全国各大院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国家机关这些地方呢，就是掀起了一个"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呢，黄万里就写了《花丛小雨
黄万里的这篇小小说里面有三个人物，即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提到了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辩论不同的政治观点，提到了美国纳税人用选票可以把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换掉，还提到了联名写信给人大代表，要求监督政府官员，并通过报纸回应公民诉求。这篇短文还涉及计划生育和黄河工程、三门峡水库建设，并讽刺吹捧逢迎党领导的哥德派和但丁派五股文人等。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黄万里在《花丛小雨》一文中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第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黄小璐说，
直接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纳税人呢，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张票，我们就能决定我们当地的市长啊，市里的管工程的人呢，都真正的领导人和市长、县长state 也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上去，都要由选民们来选来决定。上届干得不好，下届就别想上。他就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了，这到今天这一点不过时。为什么呢？你想，中国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能说话了，然后紧接着说58年的大跃进啊，然后就是59年到62年饿死3700万人的悲剧。
联系到当前的中国政治局势，中共20大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质疑的现任党总书记是否会打破两位前任曾遵守的规矩，干满2届交班退休，引起广泛关注和种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严厉实行防疫动态清零政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博继续连任的图谋相关。
为什么呢？就说今天4月份上海为了清零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政策，清零政策就把整个上海杀得当，人都不许出家，等于上海是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这街道上都空无一人，飞机也就一天多少趟，限制国内交流和国外，这就造成了长三角整个经济在第二季度吧，与去年比都下去很多。为什么会成这样？就是因为集权领导人他不是被民选上来的，他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底下有一大堆人呢，给他提供一些虚假信息，他也喜欢人家这个虚假信息。这个呢，我们就看他们那个集权统治的人呢，都是喜欢花丛小雨下面阐述的、提出的这个歌德但丁派，这些人是他们的这个统治基础啊，实政基础，因为他们有这个歌德但丁派支持着，所以他们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所以他们老永远做出错误的决定。
歌德派和但丁派是黄万里在花丛小雨中的两个词语，后来成为中国的政治术语，用来讽刺一昧对当局歌功颂德和但之叮嘱领导党员随声附和的两类无辜知识分子。王维洛博士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60多年前黄万里写的《花丛小雨》如今还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这也是暨南大学出版社不敢收录《花丛小雨》一文的真正原因，怕触痛当今政治领导人的神经。王维洛认为，黄万里成为毛泽东的亲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雨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中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报告称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表决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该水库建成30年后，如黄万里当年所警告，终于因长期泥沙堆积酿成下游水患和灾害不断而被废弃。黄小璐在回忆反右运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时候清华北大等中国所有高校的情况非常热烈，每天都有很多大字报出现。文章提到，花丛小雨发表后引起了清华北大两校轰动，北大好事者把清华校报贴在学生布告栏上。文章说，北大的当年被打成右派学生姚某某回忆起当年盛况说，北大学生只看北大大字报，对清华的没兴趣，认为理工科的大字报水平不高，大名大放时都是清华的去北大看大字报，但自黄的花丛小雨出笼，北大一大批学生跑到清华来看大字报了。随着大名大放大字报的热烈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越发深刻尖锐，毛泽东感到了恐惧，决定实行反击镇压。黄孝禄指出，当时响应号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和批评意见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在5月15号开始写反右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还公开抛出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论。记述反右运动的书籍《1957年的夏季》作者朱正指出，为了让知识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黄孝禄说，
到了5月15号，毛泽东的意图就起了变化，他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的这个文件呢，当时也只在党的高级干部、各省市的高级干部里头传达了。他说什么呢？整风运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右派猖狂进攻，他们不顾一切啊，这个哒哒哒，还说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1%、3%、5%到10%，认为右派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邪为正，一条自取灭亡。
在这篇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中，毛泽东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林凤归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从那时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毒草和牛鬼蛇神就成了右派和受到大批判要斗倒斗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词。毛泽东还在此文中为右派列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和去和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这篇文章被认为实际上在党内发出了肃清右派的信号。黄孝禄说，他父亲黄万里正是由于这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的阳谋，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据黄万里的妻子丁玉俊回忆，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丁玉俊在接受成都传媒采访时提到，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雨》，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化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直到1960年才回到清华园。文革爆发后，在那个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年月，黄万里被红卫兵抄家并遭殴打、羞辱、批斗，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病疫区，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疾病缠身。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因自己不屈不挠的经历而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